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哈巴谷书三章五至十九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经历过神在你身上所行的神迹奇事呢？每当回顾神所行的这些奇迹的时候，你自己想到的又是什么？根据哈巴谷书三章五至十九节的记载，哈巴谷描绘了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奇妙历程。这段历史在出埃及记十四章一至三十一节那里就有详细的记录。但是神大而可畏的能力不是单单局限于创造出戏剧性的奇迹，他还会使用这些能力来到去秉行公平公义。单单被神的能力所摄服呢，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经历神的管教，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学习怎样去顺服，怎样去为神而活。瘟疫是神审判恶人的时候所降的疾病灾祸之一。根据出埃及记九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记载，在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火花、强烈的闪光，这些是指伴随着雷轰、冰雹的闪电。这样的描述呢，象征性的表现了神对罪人的震怒和审判。凉了大地，亦都可以翻译做使地震动。但是这一句呢，并不是说地基动摇，而是说测量大地。因此这一句就意味着神为了审判列邦而察看他们的行为。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这一句是用了大地或者山岭他们所具有的坚固性和不变性去比喻世上君王的权势，虽然看起来似乎万古常青，却必定会在神的面前销毁正尽。亦都表明了远离神的世俗权柄或者人间的荣华是转瞬即逝，最终必定归于虚无和灭亡。古山讲的就是古实，位于埃及南部，即是现今的埃塞俄比亚。以西结书二十九章十节说，所以我必与你并你的江河为敌，使埃及地从释弗尼塔直到古实境界全然荒废凄凉。使徒行传八章二十七节说，腓利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塞俄比亚女王干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 这个国家凭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埃及结盟，但是就曾经因为犹大、亚述、波斯等国而经历战败，被俘虏沦为奴隶。根据创世纪25:1-2的记载，米甸就是亚伯拉罕和基土拉的儿子米甸的后裔，是和以色列为仇的。古山和米甸两族曾经被以色列的士师以弗和基甸所歼灭。你城在马上，这句意思指神做先锋来到击败仇敌。起事不起越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吗？这句就是指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神使到海水退去的事件，亦使约旦河水立起城垒，抬约柜的祭司就可以安然渡河的事件。那这样神为了完全引领自己的百姓行走救恩之路，不单止是用了超自然的作为和权能，除去阻碍前进的任何障碍，并且亦都藉着这些事件所有过程去成就他自己的救赎事工。你的功全然显露，这句说话的含义如果和哈巴谷书3:8的你乘在马上来到去联系呢，那就更加清楚了。使徒约翰曾经将施行审判的神描述成为骑着白马手执弓箭的一位骑手。我们由此就看到审判的双重性质，即是包括信徒的得救和不信的人他们的失败和灭亡。哈巴谷书3:11，意思就是指日月都被神的权能的武器，即是发光的箭和闪出光耀的枪所压倒，因而丧失功能。当耶和华的日子来临的时候，所有发光体都会因为神荣耀的临在之光变得黯然失色。哈巴谷书3:16提及身体战惊，这句字面的意思是肠子发尖，肠子即是人内心的最深处，那个肠是无意识的自我的。因此这句说话可以是说指那些足以消融心肠的极度恐惧。耶和华的声音是指神向巴比伦宣布他审判的可怕声音。根据哈巴谷书3:17-19记载，五谷失收，牲口死亡，这些都会令犹大国荒凉。虽然哈巴谷面对饥荒，但他仍然自信会以神为乐。他的感受并没有受周围发生的事情困扰，他相信神会赐他力量面对一切。同样，每当困难多到好像很难承受，事事都不如意的时候，要记住神一定赐你力量的。不要将眼光放在百般困难上面，将你的眼光放在神的身上。哈巴谷书3:17所描述的是指加勒底人入侵犹大令到山河俱废的事件。根据生命记6:11记载，无花果树、葡萄树、橄榄树作为巴勒斯坦地区最有用的果树闻名远近的。哈巴谷虽然知道犹大将要遭受患难，不过他依然欢欣。这样是因为他确信终有一日神必定拯救自己的百姓。信实的、有信心的人，无论自身什么处境，都不会抱怨神或者觉得挫折，反而是以艰难困苦作为试炼的良机，使自己的信心日趋成熟。他使我的脚快如舞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句是指信徒成为信心的勇士，敌挡仇敌，过着满有荣耀的生活。这首诗歌用诗言的乐器，这句说话和哈巴谷书3:1是遥相呼应。灵长即是诗歌班的指挥，可以在献唱的时候按照诗言的伴奏指挥这首的诗歌。这种指示通常是会出现在诗歌的序论部分，而在这里就摆在末尾，所以这一点是比较奇特的。 在哈巴谷书最后一节经文当中，先知宣告神使他允行如母鹿。读完这节经文，或者有人不禁会说，神啊，求你都让我这样行走啦，可以吗？其实圣经话给我们听，神是会赐给信徒坚定的信心去渡过困境。我们呢必定如同母鹿跑过高低不平的险地。而在适当时候，神是会秉行公义，将世上的罪恶势力彻底消灭。在这些好日子未曾来到之前，神的子民就需要依靠圣灵的能力去到生活，亦要坚信神最终必定会胜过罪恶的。先知哈巴谷在书卷结尾的时候说，这歌交与灵长用诗言的乐器，什么意思呢？这一段呢看来是给乐师的附注，其实是为了方便经文在圣殿敬拜的时候用诗歌形式唱诵出来。读完这一卷小先知书，或者有人不禁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说好人会受苦的吗？义人会不会永远受苦啊？哈巴谷他都求问神，为什么恶人当道，好人受苦啊？神给出的答复是，好人不会永远受苦。先知看到自己的局限性，亦都看到神有无限能力掌管世上万事。神是永远活着掌管世界和天下万物的。神现今的作为，并且他将来要成就的大事，其实我们都没办法完全参透，但是我们就可以确信他是神，他永远不会错。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大可以充满信心和盼望，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上面继续安然生活。来到这里，我们完成了哈巴谷书所有章节的领略和中览，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哈巴谷书的游览历程之后呢，今日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会继续带领大家跟着这一架圣经巴士，我们要开入下一站旧约圣经西番雅书的研读历程。希望这一段新的穿越圣经之旅，让你更有期待，带给你更多的惊喜，更多的得着。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先知西番雅在西番雅书那里就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生活的背景。是呢，这卷书和其他小先知书相比之下呢，别具一格的一个独特的地方。哈巴谷他是隐藏自己的，在哈巴谷书对自己的私人生活呢真是只字不提，甚至连他生活的年代都没有提及的。这样就令我们对先知哈巴谷知道的资料呢真是很少很少。相对来说，西番雅在这一方面呢就讲了很多了。西番雅追溯他自己的曾曾祖父希西家，希西家是犹大王，即是说呢西番雅是有皇族的血统的。西番雅他在西番雅书里面确切地指出写作的时间，就好像他写出自己的身份一样那么清楚。西番雅书开篇的一章一节这样说，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希西家的元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番雅。这个时候是南国犹大最黑暗的时期，根据希伯来圣经的排列，西番雅是犹大被掳之前最后一位先知，他很可能是和耶利米同一时代的人，或者亦都和尼加是同一个时代的先知。不过对于这一点，有些学者就还是有所存疑。 西番雅书是大卫王朝的哀歌，先知西番雅亦都被认为是约西亚作王期间国家复兴的推手。西番雅书不能够取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以及约翰福音的地位。圣经当中最受欢迎的书是约翰福音，而西番雅书不会比约翰福音更受欢迎。西番雅书的内容看来多数人都不是那么熟悉，可能大家也都很少去读。我够胆说很少人听过引用西番雅书的讲章。很多年前在一个主日崇拜的上午，我就准备了用西番雅书做讲章的经文。我就问有多少人听过关于西番雅书的信息呢？在场其实大概有几百人，不过当时只有两个人举手。这卷小先知书之所以会被人忽略，并不是因为这卷书的内容平庸或者不精彩。如果大家认识这卷书的主题，你都会重视它，因为它的主题是与约翰福音相同的。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而当我们研究西番雅书的时候，就会看到西番雅是一个爱的先知。我举一节经文来证明我的看法。我相信你很熟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但是你又熟不熟悉西番雅书的三章十七节呢？经文是这样讲的：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这节经文是不是讲得很好呢？但是西番雅书和约翰福音又有所不同。西番雅书就好像大海上的孤岛，是你在暴风雨的大海上唯一的藏身之处。这卷书的用字会比较严厉无情，令你觉得好像神在倾倒他的愤怒。西番雅书三章一节说：这勃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西番雅书讲到很多审判的信息，为什么可以说爱是这卷书的主题呢？如果要找证据证明爱是这卷书的主题，正如谚语所说，真的好比大海捞针，困难的。但是呢，我就想讲一个很神秘的故事给你听先，来到证明我的观点是对的。用这种方式去开始读西番雅书，听起来呢似乎很特别，不过就可以说明我们认识西番雅书。好了，我这个故事的主题呢是爱的黑暗面。爱的黑暗面，故事是这样的。一次半夜时分，有一个小女儿，她睡得很不安稳。这个时候有一个男人，外表看来相当之严厉，也都很严肃。她放轻手脚，入到这个小女儿的睡房，去到她的床边。当小女儿一眼见到面前这个男人的时候，哇，他的面上呢全部都是恐惧的表情。小女儿开始尖叫了，她的妈妈就冲入房间。那个呢整身震晒的小女儿，妈妈立时将她抱入怀中。那个男人呢很快地走去打电话，显然电话的另一边那个人呢是她的共犯。他们很细声地在讲一些的安排，然后很快这个男人冲回入房，将个小女儿由她母亲的怀抱当中抢走，很快地走入外面的车里面。小女儿还在哭着，男人就试图掩住她的嘴，不让她哭出声音。男人将个车开得很快，最后将个车呢停在一座又大又阴森的建筑物前面。这座建筑物一看就令人觉得很不安。这个时候一切都好像很静悄， 建筑物有一部分呢是黑暗的，只见到楼上有一个房间着了灯。细路女呢被这个男人很快地带入大楼，带她入到有灯的房间，交了给另一个男人。这个就是刚才跟她谈电话的共犯。跟着呢，细路女又被交给另一个女性的共犯，两个人将细路女带入小房间。带细路女入大楼的男人呢，他就在房间的外面巡来巡去。房间里面的男人用一把闪亮的尖刀刉入细路女的身体，细路女毫无知觉地瞓在床上边。嗱，这个时候你听的反应可能是：哇，我希望警察能够尽快来到捉咗呢啲绑架细路女的歹徒啊！佢哋犯咗咁严重的罪，绝对应该受法律的制裁。嗱，留心啊，我并冇话我讲紧一个卑鄙男人佢所做嘅坏事，或者歹徒犯咗几咁可怕、几咁残忍嘅罪噃。其实我系向你描述紧一个出于爱心嘅行动啊。其实我都好难想象，仲有乜嘢比我向你所描述嘅呢种爱可以系更加真挚？我相信你一定都会觉得好惊讶，嗬？我再补充一啲细节，咁你明白我讲乜噶啦？原来这个小女呢，她的肚痛得很交关，半夜睡醒，过去她都有几次这样的发作，医生就通知小女的父母要小心照顾她。在这里将小女送去大楼的那个男人就是小女的爸爸。当这个爸爸看到自己的女肚痛得这么犀利的时候呢，她急忙打电话通知医生，并且同医生约好要将个女呢送入去急症室，尽快嘅嚟到医治。跟住爸爸就赶急嘅将个女呢带上车送去医院，交俾医生。咁医生呢连同护士将细路女推入手术室，帮佢紧急开刀。从头到尾，这个爸爸的每一个举动其实都是流露出温柔的慈爱，他真的很爱自己的女儿，而他亦很有智慧作出正确的判断。我已经向你描述了爱的黑暗面，但是这份依然是爱。这个爸爸深爱他的小女儿，正因为这样才会在半夜带个女儿去医院，交给医生为个女来到去施手术。同样，这位父亲亦因为爱自己的女儿，才会带着花、带着糖给个女儿。一个礼拜之后，他又将个女儿由医院带出来交回给妈妈。当这位爸爸将个女儿交给外科医生的时候，他流露出来的是父亲对女儿那份深深的爱。同样，在一个礼拜之后，他将个女带回屋企交给他妈妈的时候，他心中流露出来的亦是同样的爱。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让对方有安全感，你会想给对方幸福。这种爱超过了暂时的安慰，亦超过世上的享乐。爱就是为对方着想嘛。这个就是西班牙书这卷小先知书所要表达的主题，也就是爱的黑暗面。现在的人经常会将神的爱过度夸张，令到神其他属性在比例上失去平衡，因此显出神的爱似乎是很软弱的，没有能力的。他们只会提到神爱的光明面，另外的一面呢就不敢提。有一种所谓的神的爱，对我来讲呢，其实就好像祖父祖母那种的溺爱，而不是父母为着仔女设想所流露出来那份有所坚持的爱。我看到有些传道人好像鹦鹉那么啰嗦，有些事呢一直讲一直讲，成为陈腔滥调，令人烦厌。他们会说神是爱，神是爱，神是爱，就是这样不停重复地说，听到呢令人耳朵都厌的。但是他们又没有提到神爱的黑暗面， 他们不但没有提及爱的实质面，反而会将爱讲到很恶心，将爱讲得太泛滥，完全听不出是为对方着想的真爱。注意，神的爱是有黑暗面，神是根据我们的需要来对待我们的。这位最伟大的医生会将他的仔女放在手术台上，神看到罪的肿瘤，看到致命的病毒吸干我们属灵的生命，神亦见到好像癌症不断成长的罪恶，于是他会用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为我们去切除。神是会毫不犹豫的，很严厉地去处理那些危害我们生命的问题。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